来开源面对面播客，听开源人的开源故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最新一期的播客啊！今天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了我们的嘉宾，啊，是慧姐。慧姐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大家好，我叫张慧，然后现在在蚂蚁 OceanBase 做开发者关系，然后正好录制的时间也是，12月31号，然后祝大家元旦快乐，新年快乐。
慧姐，你要不说我都忘了，今天是2025年最后一天。
是的，是的，明天就放假了。
你想得很好，明天放假了，明天是2026年了。哎，慧姐，我们这个想从你职业生涯聊一下吧，因为我认识你时间比较长了，我感觉你在这个行业差不多有10年了。
差不多有10年，因为刚好毕业10年。
哎，那你是这个毕业之前，就是在学校实习的时候就接触这个行业了，还是毕业之后再接触这个行业？
是毕业之后，毕业之前其实因为我本身是偏数学系的专业，大学那段时间都在做数学题，其实是没有怎么参与过开源。
你看，现在错过了吧？你要现在学数学，AI 行业那就起飞了。
是的，是的。
哎，我一直记着，你刚毕业是在彩云还是去另外一家公司？因为我对你的认知是从彩云开始。
刚毕业的时候其实是大四实习，正好去了一家外企，是在杭州的，叫美国道富银行。然后前面2年的时间都是在这儿。
哦，原来还在外企待过一段时间啊？那你为什么离开外企呢？外企现在大家都。大家也知道，过去可能20年，外企在这个行业内，你不光是待遇啊、福利啊都挺好，重点是不加班。好多人认为它是这个养老基地，那你为什么离开了呢？
其实那段时间应该算是我工作10年最开心的一段时间，真的是没有任何压力。早上差不多11点才上班，然后晚上5点多就坐着班车就走了，而且每天我们老板都会开车去带我们去吃杭州各种好吃的。对，而且那段时间真的是工作很轻松，然后团队氛围也很轻松，每天都在想吃什
哎，
么。
这个公司现在还在吗？
还在还在。
所以你就是不想那么轻松，然后你就离开了是吧？
嗯嗯，
那你离开之后就去了彩云。
对，是的，离开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刚毕业嘛，其实是想要学更多的东西，对，但是在那边觉得一个毕业生，刚一个应届毕业生，如果再继续待着，可能就废了，对，所以就想要有一些挑战。
然后你去自己主动找，然后那个找工作，然后去了彩云。
嗯嗯，是的，其实也算是运气比较好，我后面的。就后面其实所有的时间都是因为，因为有了彩云，才有了后面的故事。
啊，对，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讲一下彩云这个公司，或者它一些这个，因为或者它一些相关的一些故事啊，因为搞云原生这一波人，我感觉他必须要认识这个公司，因为我记得也就是17、18那时候，彩云也做了好多这个工作，尤其在国内，它主要是去推广这个云原生，对吧？我感觉只要是这个行业的，应该去了解一下彩云。
其实当时去彩云的原因是因为我其实当时以前都不知道什么是容器，什么是 Docker，什么是 Kubernetes，但是但是彩云的老板就是他们是 Google 出来的，就是很强，而且大家知道 Kubernetes 原生其实是 Google 内部的一个项目，然后他们都是最早去写这个项目的人。
哎，我纳闷你不会容器，然后怎么面试进去的？
其实面试进去可能也是因为在。美国道富银行就是在外企的那段时间，因为裁员的老板他们都是 Google 出来的嘛，其实是比较遵循着当时软件开发的 Scrum 的流程，就是敏捷流程。对，那一套其实我很熟，而且当时在外企的时候还考了敏捷教练。我觉得可能主要是因为这个，然后再加上我其实是裁员的第一个测试，就是他们对于测试的定位的话，其实当时也没有那么的清晰。所以有这么一个机会进去去学习。
因为彩云其实17、18那时候正是原生火爆的时候嘛，那怎么待了2年又走了呢？
其实待的时间应该是17、18、19，差不多3年的时间。对，
然后三年之后就离开了。
当时离开的原因也，怎么说呢？当时离开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就是 QS 一些逻辑，比如说，真的去落地到。私有云或者是公有云的时候，其实功能点的话也不是特别多。比如说，大家去部署一个服务，然后它有 LB，然后有存储这些。但彩云当时其实是主要以2B 的去销售私有云为主，但 这个产品其实到19年的时候，它的大部分的功能迭代其实都差不多了。后面其实会偏一些这种前端页面，或者是大家这种企业里常用的像权限之类的一些的功能。对，会觉得也有一些新的东西想要再继续去学一学。当时有一个机会去到了网易，对，在网易其实做的也是去负责这个私有云的测试。
啊，对，我当初认识你，第一次认识你就是在这个你在网易当初有个直播，因为我们当初搞了云原生社区有一个线上直播活动，当初邀请的是你啊，我记得很清楚，你上来讲的是那 Chaos Mesh，因为那会儿 Chaos Mesh 相对而言还是比较火爆一点哈。
因为其实正好是那段时间，1920年的时候，因为大家很多都去做了微服务，然后做了容器化，其实那段时间稳定性被提及的很多。然后 Chaos Mesh 就是做原生稳定性去做混沌工程的。对，当时其实有很多精力都在做这个事情。
哎，你是进入网易就在这个伏羲这个项目里面，对吧？
是的，伏羲它其实是一个算是一个部门吧。
哦，它是部门，它那时候用的也是 K 源的技术吗？因为你那会儿是做那个测试，后来我记得你还做过这个 curve 这种项目，存储类的，
是的，是的，
那这个中间是有一个转型，对吧？
对，中间是有一个转型。伏羲其实是雷火的 AI 实验室，然后，那在 AI 实验室大家比如说那个时候怎么说呢？就传统的 AI 服务，比如说像 CVNL 这些，大家去做一些训练的时候，其实是需要一个底座，然后这个底座肯定是方便他们去部署服务的，所以说伏羲它是有一套自己的私有云。我当时就是负责这个私有云的整体的测试开发。
那时候，你们内部就有 AI 部门，对吧？
对，是的，伏羲就是雷火的 AI 部
啊，你那会儿就接触 AI 了是吧？
门。嗯，
慧姐，你这是第二次离和 AI 擦肩而过了，第一次是学数学。
真的是有一些运气没抓住。
不过也蛮好，你当初从做开源这块，因为你从网易后期就转入开源了，那这个中间的过程，就是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个开源啊？就比如说你第一次意识到啊开源这个东西。然后你到后面，你完全转到开源这一块了。
第一次意识到开源这个东西是还是在残云，因为觉得我们，觉得企业其实是可以通过，开源项目去做一些商业化的事情，然后甚至包括其实那段时间残云已经被字节收购了，就现在的火山引擎就可以去做一些，怎么说呢？其实应该算是小人物去做一些更大的事情，对。然后在网易的时候参与到 Chaos Mesh 比较多，然后在这个社区也认识了很多开发者，maintainer 之类的，比如说像强哥、志强他们，然后会觉得，遇到的人跟事，然后相比于在一个内部的公司做一些内部迭代的时候会更有趣一些，对。然后我为什么会做一个职业转型？转岗的时间是在22年的时候，在22年，因为网易成立了开源办公室，然后我就想，就是有这么一个机会，看能不能去转一下，因为我是觉得基础设施的未来是只有开源，当时是有这么一份对开源的信仰，所以去转了岗。
Chaos Mesh 我记得是捐给了 CNCF，然后你又从测试直接就转到 OSPO 这边做运营。你当初运营的就是 Curve 还有其他项目？
当时其实主要是负责网易 P0 的，开源项目，因为 OSPO 其实是有两部分，一个是 Inner Source，一个是 Open Source，然后 Open Source 的 P0 项目其实都是在我这儿，但其实也没多少，说出来就是 Curve，然后Apache 还有一个 Kubi 的项目。
哦，对，那个项目，哎，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提到了，其实你们 OSPO 下面有 Open Source，有 Inner Source，那这个 Inner Source 怎么去理解？因为现在国内也有一波人在推这个，那你认为它这个 Open Source 和 Inner Source 它们的这个区别或者是边界怎么划分？
Inner Source 其实是面向对内的，尤其是大厂，比如说像在网易，BU 有很多，有游戏部门，然后有基础设施部门，然后可能每一个BU 他再去做一些这种就是产品落地的时候，可能从技术上都会有一些，比如说项目是不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就是大家能够公共通用的东西开源出来，所以 Inner Source 更多的是激励内部的研发。然后把一些觉得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开出来， 然后 open source 更多的是说我已经有一个开源项目，那我怎么把这个开源项目做得更好？
因为这个 OSPOW 其实国内也有一波人在推这个，它好是很好，但是它推起来应该是挺难的。你在运营 OSPOW 的过程中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其实，在网易尤其明显，因为，当时网易的 OSPOW 其实是在网易杭州研究院下面，然后网易其实真正赚钱比较多的可能还是游戏部门，所以说在做 inner sales 的时候会发现，比如说，他们真正赚钱的部门，可能因为时间真的很忙，所以说对于做 inner sales 或者是 open sales，他们都会觉得没有特别大的兴趣。
所以，不管是做 inner source 还是 open source，其实要最顶层的支持，对吧？最顶层如果不支持，那很难往下去推。
是的，是的。
而且，对于内部有些员工来讲，他对 open source 的这种认知或者 inner source 认知，他如果不到位的话，他下面也不执行。
对，是的，尤其很多大厂，他们会觉得开源就只是一个行为，就是把代码开放出来就可以了，但其实那只是开始。
这个开源聊，我们后面有一大趴去聊这个，因为我知道你这些年，我看了你写的公众号，你对这个开源的认知呢有很深。那我们后面还有一趴，那这块我们就从网易离开啊，因为我知道你下一家公司，我也认识里面这个一些人。那你从网易又走到下一家公司了，对吧？
对，是的。
当初从网易到下一家公司是又相当于就是你在网易是从这个测试转到了个运营，然后下一家公司就是完全做运营了，对吧？
对，是的，负责 NameGraph 的整个开源社区。
这个就是它整个社区运营，因为你之前在网易是 OSPOW，因为 OSPOW 它运营和这个社区运营其实还有点不太一样。
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我在网易其实它是会，就是会深入到具体的项目去做整体的运营，包括整个产品迭代都会深入进去的。所以说，跟具体的去做某个项目的运营其实差不多。我觉得甚至觉得可能跟产品运营都有点类似，只是说刚好这个产品它是开源的。
那在 NebulaGraph，我就知道你应该待了接近一年，然后就到了 OB，对吧？
对，是的，10个月。
那你在 NG 和 OB 做的都是社区运营吗？
对，是的，都是社区运营。
明白，你这10年从这个外企到了这个才运营到网页到 NG 到 OB，这个过程中完全是从一个研发测试到运营，现在完完全全转入到这个开源这块了，对吧？
是的，是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开源这块。其实你说了你最近做的，甚至说你在从网易后期到 NebuGraph 再到 OB 所做的都是社区运营。那这个社区运营，其实我一直在想，什么是社区运营？它到底运营什么？从你这个认知和你的这个感受，你解释一下这个，或者你对这个做一个阐述。
我是觉得国内很多，国内其实运营的岗还是挺多的，就是相比于海外，因为海外其实它叫的更多的是这种 DevRel，就是开发者关系。就是作为一个开源项目的话，它的整体能够运营的，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我的一些想法可能跟现在的一些就是去做社区运营可能会有点不一样，因为我还是觉得，无论运营什么内容，其实产品本身是最重要的。就首先，这个产品它是从，产品能力或者是技术壁垒也好，能够有真正的有故事可以说，然后我们再基于 GitHub 去做一些事情。但现在很多，社区运营它可能会做的，比如说从内容项或者是活动项去延展的东西会比较多。
对，因为我从国内的好多一些开源项目，因为他要招这种运营人员嘛，我就感觉他们做的事情就是第一个，首先就是搞活动，不管是这个 Meetup 也好，或者这种 Summit，或者说参加其他的活动，第一个是搞活动，第二个就是这个找别人写文章，对吧？我们发个这个征稿启事，你把文章发给我们啊，我们最后评个奖，这是运营，感觉都很雷同。那你觉得这块儿？他是不是社区运营就是做这些事情，就是搞个活动、弄弄文章、要点 star、发个 PR，有没有这个说这个更深层次的东西？或者说现在大家做错了，甚至我就说现在大家这个做法就是错的。
其实也没有对错，因为，一个项目其实还是要看它是不是繁荣。这个繁荣可能就，会说到大家看起来会比较热闹。比如说去做内容跟做活动，我们看起来可能就是从外人看起来它都是挺热闹的一件事情，对。但是真正对于这个项目本身的发展，它有没有价值点， 我觉得其实是两码事情。
那这个有两个点啊，第一个就是说，你所说的繁荣是指什么？是大家就是一窝蜂的都写相关的文章啊，大家都知道这个项目，就是叫繁荣，还是说？
可能是因为看起来活动比较多，然后看起来比较热闹，但真正也没有说做到这种很繁荣的程度。
对啊，因为社区运营其实因为我之前参与过一段时间，我个人理解就是，它最终的目的其实是第一个，让这些终端用户首先能了解这个项目，对吧？第二个是这个认识这个项目，肯定我们最终希望他用起来，然后再给我们反馈。那社区运营这个人这个角色，他有点像一个桥，一头是项目，一头是这些终端用户。那把这个项目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说这个项目有一些新功能上线了，或者有一些这种安全补丁上线了，我们给这个终端用户把这个消息传递过去。反过来，因为终端用户有一些这种用的过程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些其他的一些想法，因为是站在用户的角度，他是从他的业务场景提出来的，那他提出这些问题，我们肯定要转化。转化成这个研发人员能听懂的话术，这个项目的研发人员和这个终端用户，他们中间有些时候话语不在同一个频道上，对吧？所以我一直认为这个社区运营可能更多的是做这个桥梁这方面，就是你刚才讲的，所以你说是活动可能是一方面，我感觉更多的可能是还是第一个这个角色他要真的是认识到这个项目，第二个就他要懂这个项目所在的这个赛道，第三个就是他要懂这个趋势。才能把这个做好。只是说，比如说搞些活动，这个其实我感觉它就不叫社区，它就是运营。因为现在其实除了开源项目，有好多的项目，比如说卖手机的，好多它有运营，对吧？它就是我今天搞个活动，我们今天降价了，对吧？这种也是运营。但这种开源项目的社区运营，这个人员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对吧？它不仅仅是搞个活动，我们搞个文章来最后评个奖，年终了给大家发一发。
我有的时候看我们现在很多运营，其实跟，比如说传统的一些商品，他做的运营都差不多。你比如说像广告，
这个我就太同意了，我也就这种感觉。我说到这种情况下，大家做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对对对，是的，也是手段都是类似的，说到底都是宣传产品嘛。
所以说我个人感觉，现在这个社区运营这块儿，真的是又是 KN 这块儿的话，可能好多人要去深入思考一下这一块儿，不只是搞些活动。如果是只搞些活动，那我们要些 star，要些 issue，有些 PR。对吧？这种就其实就意义就不大了。就是你刚才说了，你刚才说的有一点我特别认同，这个 KOL 项目它的好坏其实核心还在于项目。就是你项目如果不好，比如说大家都不想用，你怎么运营也没用。就比如说你天天，除非你大家说我给大家一个人100块钱，啊，你来用。如果这个项目整体这个产品力上去了，比如说现在那个 OB 那个 CKDB，因为你们发布之后，我就看到好多人去写这个文章，这就是说这些用户他真的看到了这个产品。他觉得真的好，他就去用了。那比如说做了一个开源项目，大家压根儿就觉得这玩意儿有什么用？那你即使再找一个人，那运营也没有多大的一个意义。
是的，是的，对，而且社区运营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跟这个项目它的，项目的阶段也是有关的。比如说像小马哥刚刚提到的我们 CDB，CDB 它是一个刚开源的阶段。然后再比如说像，在 Never Graph 的时候，Never Graph 它算是一个商业化，算是一个开源比较成功的一个项目。所以说每个阶段它需要做的点，就是重点做的事情其实是不一样的。
这块儿我们就可以深入聊一下。那你认为一个 KOL 项目，它有哪些阶段？每个阶段应该做哪些事情？
刚开源的时候，其实这段时间还是很需要，需要产品被快速的验证。这个验证在于，首先，比如说我们做的功能、做的技术，它是不是符合现在市场上就是用户所需要的。然后，就像刚刚小马哥所说的，这个时候社区运营它的一个价值就是一个桥梁，这个桥梁链接的是开发跟 end user 的关系。其实有一个。专业术语应该是叫做 go to market，应该算是这个意思，对。然后像如果说一个开源项目它已经开源的比较成熟，这个成熟在于大家其实对它的知名度、对于产品能力都已经比较有所了解的时候，我们其实这个时候社区运营，我理解它应该不仅仅是这个桥梁的作用。
好，那正好是你说第一阶段，就第一阶段，你觉得他找一些这种子用户，让大家快速使用，然后做反馈， 然后回来反馈，这个特别重要。那一般，比如说你觉得哪些渠道，或者你经常实践的一些，用通过哪些渠道或者哪些方法，你能找到这些人，让大家快速的把这个项目看到，然后把这个项目用起来，再给反馈。
首先，可能确实是需要感谢多年的积累，因为身边可能确实有一些开发者朋友们，他们会对一些，快速发展的一些开源项目是感兴趣的。然后，但是其实真正，比如说一个项目，它想要触达的这些 end user，可能也是要看，这个产品它的用户画像。比如说像 CKDB，它其实是主打的这种轻量知识混搜的一个项目，那么其实会有一些特定的一些场景。然后这些用户他是需要的，那我们这段时间就是会去找这个用户画像的 end user。
那你找到之后，就会告诉他们，哎，我们这个项目介绍一下，让他们去用，然后给他，你把反馈再拿回来，对吧？
是的。
啊，一般你觉得像这种项目，它大概会持续多久？啊，到第二阶段，就是你说相对而言比较成熟。
其实也要看这个项目的发展，可能有很多项目它都没有它的第二阶段，因为可能后面就。
就死了。
可以这么理解吧，因为他没有让老板们看出来有价值所在，可能就是对于人员的投入会有一些减少。
所以不是每一个开源项目都能活到第二阶段。你有没有经历过你运营的过程中，你运营这个项目，第一阶段有，第二阶段没了？
我觉得网易 Curve 的项目可能算是，但它稍微好一点在于它其实是进了 SenseF Sandbox 的，所以说。算是有第二阶段，而且当时我们是有做了一些商业化的，只不过持续的时间不是很长。
到基金会这块儿。当然，我们基金会是后面的一趴，因为像 Curve 它捐到 CNCF 嘛，后面其实就有一部分，其实和原来那个企业就多少有点，我感觉就有点分开了。即使比如说你的企业不存在，因为它借助于基金会本身这个平台，它可能还会活下去。但这种就和以企业为背书这种开源项目不一样了。如果企业挂了，那这个项目可能就死了。
进入到基金会会稍微中立一点，就包括其实，我从网易从 Curve 已经离开了1年多了，但现在仍会有一些开发者来找我去问一些 Curve 相关的事情。
哎，那 Curve 现在还有这个其他企业在继续推动，还是说只是靠基金会那边？因为它是托管了嘛，可能有一些这个 user 或者是企业在用，就自己在推动这个，还是说有没有企业，比如说把它接手了去做这个？
我知道的其实好像是有一两个企业，因为它是需要 FS，所以说拿 Curve 去做了一些，内部或者是说自己另外开源的东西。但是对于 Curve 的维护的话，现在其实是没有，都是靠社区大家自发的去做一些维护。
其实从前面的聊下来，一个开源项目活下来，活着就不容易了，能活下来更不容易。
真的，以前可能觉得开源是一种信仰，现在会觉得开源。活着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不活着的话，后面就没有其他的事情了。
这一点我就可以上升到这个人生的这个状态，人活着也很不容易。那你到我们对第二阶段的时候，你说它比较稳定，那稳定之后，这个时候他做的一些，比如说从一个运营人员角度来讲，他做的一些事情就发生变化了，对吧？
对，这个变化在于，首先，我们这个项目它的定位是做什么？因为你不可能。无论是个人项目也好，还是企业项目也好，不可能只是说我把这个项目开源了，它就没有后续了。肯定是从组织或者是整个规划上，它是有一些自己的定位的。比如说，我想要去做开源商业化，那么后面可能运营的同学也是需要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特别好，我本来下一个问题就开源商业化，没想到你就引入了哈。其实有一点，你有没有见过不以商业化为目的的开源项目？就是以我们是以企业为背书啊，像那个 Linux、像 Kubernetes 这种，它本身就不存在说商业化问题啊，因为它，我的意思就是说，像 Kubernetes 没有说谷歌说，或者说这个，因为它本来就是托管的 CNCF 里面，它有点像一个基础设施，最底层这种基础设施，它不是以某一个企业为背书。而发这个开源项目，它可能这种商业化不像你说的 NJ 啊或者 OB 啊，对吧？这种这么强烈，所以说这块的话，你有没有见过类似这种，就是一个企业开源了一个项目，他说我不做商业化，我就想开源。
好像是没有看过，没有看过，但没有看过的点其实在于这个项目后面肯定，如果说不是以商业化为目的，后面应该是没有持续的去做一些输出。比如说，我像 Apache 有一个就是 Huge Graph，就是百度在做的，对，因为我之前看到，其实 我之前看到它其实整个维护的人员收缩还是比较大的，可能是因为它的商业化没有想通。
这块儿可能大厂做开源和像比如说 NG 呀、啊，或者这种比如那个 GitLab 呀、啊、这种公司还有点不太一样。大厂做开源，我之前其实网上也有人说，大厂做开源有时候就是这个开源项目内部可能作者不想做了，我把它开源出来，反正开出来我也不管了啊，要么就搞死一批对手，因为我也不管他啊。这个可能是这个大厂比较特殊。我们说主要说，其实我也没有见过，如果这个开源项目它本身是以企业为背书，而且这个企业它就是以这个开源项目要安身立命，它开源了，但是它又不做商业化，这种项目我也没见过。其实所以我一直认为就是，如果一个开源项目，它开源了啊，如果一个项目它开源了，而且它最终的发展又不是以商业化为目的，那就两种情况，第一种要么就它特别有钱，第二种它就说是在耍流氓。关于商业这块儿，我个人感觉其实应该，你看2017、2018尤其云原始火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大家更多的还是在讨论项目怎么去开源，怎么把这个项目做好，对吧？你看 CNCF 一下子从最开始几个项目，到后面就好多项目。从这个网络呀、存储啊、安全啊，都有这个项目了。大家那会儿还是在聊项目，那时候大家讨论这个开源商业化好像还少一些。但是我的印象就从20年、21年，甚至22年开始，就突然一下子大家都在做这个商业化的事情，就是大家好像在保证我得活下来。因为2017、2018那时候你也知道，好多人基于这个开源去做创业，就跟现在的 AI 是一样的。只要你有想法，只要你有开源项目，可能是多少拿点融资都不是问题。大家拿到融资之后就拼命在搞项目。当然，商业化进就比较慢一些。当然，到后面这个可能是，比如说疫情结束以后，因为整个这个环境影响，融资也难了。那现在大家就要靠实力去卖这个产品，大家才开始考虑这个商业化的问题。所以，你怎么看开源和商业化这个问题？
其实我怎么说呢？我其实转岗的时候是会觉得对基础设施的未来是只有开源，所以对开源是有些信仰。但是在网易经历过之后，会觉得可能基础设施的未来它是只有开源，但是如果不做开源商业化的话，其实这个项目它不一定能够活得下去。会觉得活着是优先级是最高的，然后开源商业化跟开源其实是两个话题。开源的话，在我看来，它可能首先是要维护整个项目的一个迭代，就是正常的一个迭代跟活跃度。那么开源商业化的话，就说明我需要对这个用户，或者是说这个时候应该叫客户，对他有所承诺，然后会对他去做一些，比如说像定制化也好，或服务也好，或者是说有一些项目他去做了就是 cloud 服务，然后会有一些 SLA，是会对他去做一些承诺跟服务的。
这个是主要是这个相当于对企业这块儿，对吧？就 to B 这块儿，其实说不来，这块儿其实也和开源没有多大关系。他就是说我这个项目，因为用户看到这个产品之后，他觉得我能解决我的问题啊，他能解决我的问题，我要买这个产品。那这个时候就是你说的，他就要看你这个企业能不能兜底，能不能经过 SLA，他本身的那个能力，比如说安全呀、啊、功能能不能满足我的需求。但是他可能不会考虑，比如说你这个项目是开源的，哎，我就要买你。因为这个，我记得很有意思一个点，就是我早期问过一些这个销售人员，我说这个客户买产品的时候，他会关注问你，你们是不是开源的吗？因为我最开始跟你一样，就2017、2018那时候对这个开源还抱有很大的这种执念或者信念哈、啊，就觉得这个东西高大上，别人怎么可能不知道？我觉得很多人刚进入这个开源的时候，可能都这种状态。但后来他们给我说了，这让我很吃惊，他说，所有付费的客户就是压根不管你，或者说不 care 你是不是开源，大家只关心的是第一个你的产品能力，我现在遇到问题了，你能不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你的性价比。
其实开源商业化可能跟就是它在哪个地方做也有关系。比如说在中国，它有一些国内的一些一些特点吧，然后在海外它会有一些海外的特点。然后在国内，其实我理解现在大家普及的比较多的是这种国产替代，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做了开源跟开源商业化比较久的一些朋友，然后大家会有一个共识，就是在于其实国内的开源商业化说到底还是去做商务关系，因为这些大笔它并不是说因为你这一个项目开源它就会去用。只是说，你作为开源，它可以进入到它的选项当中，对。但至于进入到选项当中，怎么把这个 怎么把这个钱能够付出去，其实还是会回归到传统的做生意的一个方式。
啊，这就是那个有一个点，因为你刚才提到的是国内外有点不太一样。其实，之前有很多人说国外这个产品只要你好了，对吧？招那个 PMF，然后你就可以这个 PLG，对吧？Product Lead Group，还有这个国内称这个 SLG 的是 Sales Lead Group，还有你说那个 Relationship，但这个就是这个其实你刚才有一点提到了，和我上面说的一样，这个就转到最后的那种纯销售的手段，纯它和你开源没有多大关系。
对对，是的，而且跟这波用户画像的定位也有关。国内的这些大 B，这些大 B 可能，比如说像这种金融用户，他给的钱一定很多。那这些人他不可能说，买了你的服务，或者是说会去给你的真正的开源项目去提交代码，其实是两拨画像。
听来听去，我们可能开源那块儿讲的也很美好，但是到最后商业化这块儿就得走老路，
目前看起来是。目前
目前
看起
看
来国内是，但海外会稍微好一点，在于我其实也一直会觉得，是不是因为海外的用户他的付费意愿更高一些？后来就是跟几个朋友去沟通，就是他们因为也有一些去在本地去做一些这种开源商业化事情的时候，有遇到的一些问题。其实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中国国内遇到的一些海外用户，其实是已经过滤了一些，就是。类似于我们在国内遇到的这些用户。
在这块上，其实我一直认为国内外好像大致都差不多的，因为我没有在国外运营过开源项目。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国外的这个付费意愿是不是比国内的好？因为我也没有这种直观的感受。当然，外面有好多这种人分享，说是国外人就是比较累付费。但是我个人的理解，其实国内外的人都差不多，都白嫖，都是有一样的。这因为国外人和国内人都是人，人性就喜欢白嫖。没学这个东，告诉我这个东西能免费，那我为什么要掏钱？
说的也对。
那是不是因为这个？你像国外其实也有好多开源项目被嫖的不行了。你看 Elasticsearch 是不是？那个前段时间的 MIO 是不是？那就是你看 MIO，我前段时间还看了他那个数据，有个上 Docker 一看，他那 Docker image 的下载量都达到一个 B 列了，就十亿的下载量，怎么不能搞出来几个付费用户？那搞这个 MIO，后来发现也受不了了。那现在他开源吧也停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就在白嫖这件事情上，人的共性都是一样的。那谁都喜欢占便宜，只是说可能到这个国外这块，可能是如果他以企业这种方式，可能是这个合规啊，可能方面各方面可能比这个国内它有些特殊的这个要求，可能会大家去做一些付费。到时如果真的说国外付费意愿就是比国内强，比如说强个100%，我感觉也不见得。这是我个人这个直观感受。好，你刚才也聊到了这个出海，就是说海外这个付费意愿，其实不管海外付费意愿好不好，现在大家都在走出去，在里面就是死啊，这个你同意吗？在国内就是卷死。
同意，同意。
那出海这块的话，因为之前你在 Nebula Graph 他们做海外吗？
Nebula Graph 是做海外的。
那你是一个人运营海，就国内和海外对吧？
也没有，我们其实当时是有海外的团队会跟他们一起协作。
这是在国外有团队啊？
有的。
他是研发和运营都在还是？
海外主要是研发，
那他运营呢？
运营的话，其实是主要是有一个市场部的同学。
那这块我们讲一下 OB。因为你今年也大概来过两次啊，我们和峰哥我们一起，包括听姐一起聊，那 OB 后面这个重大的一个点就是出海，那这块你对出海这块怎么看？
对于出海这一块，其实怎么说呢？因为开源项目它如果想要去真正的做成功的话，你不可能只是局限在国内，然后海外肯定是要走出去的。
有没有什么思路或者？因为我看你现在可能一方面，因为我看你就是海外媒体嘛，有一些这个 Twitter 表，你可能这个 TG 啊，你都在运营这块儿，你是不是为了这个出海在做准备？
有一些是做了铺垫。
所以说现在就在摸索阶段呗，不管产品出海不出海，这个现在把海外这个媒体平台打通，对吧？
先把矩阵做起来。
这块难不难？和国内是不是有差距？做起来还是？
我理解可能还是难的，但首先也会去看是什么类的项目。比如说 OB，它是一个很底层的分布式数据库的项目。那在海外，其实这个赛道就是已经，这个赛道已经很卷了，因为海外有很多不错的就分布式数据库的项目。 那么他再去做出海的时候，肯定是不如，比如说本地他是有一个原先就有一个做得不错的一个项目去做的会更好一点。对，但现在因为大部分的视野跟资金其实都是在 AI 方向，那我们现在有很多这种 AI 开源项目做出海比较好的，比如说像 DeFi，对，其实都是可以学习参考一下。
那这块的话，你像这个出海，其实因为 DeFi 它比较特殊，它这个 AI 这一波实在是太火了，对吧？它那个，因为我看看 DeFi 或者 N8，它那个 star 那个数量，因为你可能也很清楚，原始时代当初大家一个开源项目，如果有 10K star，那怎么着得发了个 PR，那我现你看 DeFi 和 N8，那都是几百 K，对吧？我甚至看过 N8，它一天要涨上千个 star，这种，有十几万 star。或者个几十万 star 这种在以前呢根本不可想象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尤其 AI 这块儿它就很特殊了。你看 DeFi，它是这个开源加上 AI 这个双重基因，那它都是起飞的，但一般项目都达不到这个。那所以说出海的这块儿，第一个就是你说的这个我们的谜题矩阵，不管是这个 Twitter 也好，或者这个领英啊，或者这个Reddit 对吧？大家好多人都在那里面去搭这个矩阵呢。那这个可能是运营方面的，那另一方面呢项目呢，比如说我矩阵搭好了，你项目跟不上趟，那也白扯。那要关于这个项目这块儿要做哪些准备呢？
对，其实小马哥问的比较好。从项目上面，我 OP 现在确实也在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刚开源的 CKDB，然后它整体的一个，基于 GitHub 的一个迭代，然后包括像 Milestone，或者是说对于某一个 issue 的一些讨论，我们现在都是比较公开的，然后用英语在 GitHub 上面去做。
那也就是说嘞，第一个项目肯定得上 GitHub，第二个你还得把里面的改写的写清楚，README，
对，
对吧？然后有可能是 issue 或者这个 PR 这些 template。
是的，是的。
第三个就是全程英文，虽然这个可能是内部团队是用汉语，但是大家平常写 PR 或者 issue 的时候还是用这个英语，是为了方便这个国外的这个开发者看，
是的，
对吧？
对，然后
那。
还有配套的一些像文档啊、demo 之类的，都会需要做的。
还有一个点就是，在国内搞开源项目，其实，不管是放 GitHub 也好，放 GitHub 也好，其实，看 issue 的人可能也少一些。大家更习惯还是我想立马找到你，就想拉个微信群。首先上来问你有没有微信群，
其实像微
嗯。
信群这些，其实说到底就是即时通讯的一些工具。然后海外的话，可能我们现在比较多的就是 Discord。
所以说，你们现在这个一个是项目做好之后，第二个这个渠道也已经开了，对吧？
对，是的。
所以说，你们现在探索的基本上做这几个点：第一个，媒体矩阵先搭起来，把这个消息先传播，至少我们有这个通道或者渠道，把这个 CKDB 的信息发到海外。第二个就是这个项目，我们全基于 GitHub 做这种全英文的这个继续往前推进，对吧？第三个点就是我们在这个 Discord 的这种通道，那这个都是一个人在运营这些吗？
也没有，我们是有一个团队，然后现在甚至有一个专门的海外的去做海外的一个团队。
哎，像这种话，你们就是大概做多久能有这种效果？
整个内容搭建其实陆陆续续一直在做嘛，我觉得半年之内肯定是能够 ready 的，就甚至说一个项目，一个新的项目它刚起来，其实能够做的东西也是比较多的。
再问一个很刺激的问题啊，大家一直在想，因为你是社区运营，或者说你是开源项目，你是这个运营人员也好，或者开源项目你。只要围绕着这个项目，因为它是企业背书，它就要 KPI。那这块的话，第一个你是否认可给这种社区运营去画 KPI？第二个，如果你认可，那 KPI 应该是哪种方式比较合理？
怎么说呢？其实我只能说，工作是工作，然后生活是生活。当然，热爱的东西，它可能就是衡量的角度，跟在工作中衡量的也不一定是一样的。对，然后所以说，在工作中，就是我们所有人肯定都是有自己的 KPI 的。但是一个项目它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好，我们自己心里也都是有一个秤的。
那这个你心里的这杆秤，那老板认可吗？还是说你自己，你觉得他是应该是这样？
比较好的状态下，其实是老板跟我们的共识是一样的。
那我说直白一点，就是你们现在，比如说以那个 CKDB 来讲，有没有 KPI？
CKDB 的 KPI 其实主要在明年，今年还好，因为今年我们那个 KPI 是在年终的时候定的，然后CKDB 开源是在11月份，其实就还行。
关于这个 KPI 这一块的话，因为你之前其实我们这样很常见，好多项目它运营的就是 star 啊、ECU 啊、PR 这些数量，你觉得，就除了这些 KPI 之外，你觉得还有哪些更能真实的去反映这个 KPI 项目它本身的这个受欢迎程度？
我其实有看过一些项目，就是它对于，这种北极星指标，然后，也包括一些基金会，可能围绕的角度都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会去看，像我们在 GitHub 当中，如果要是有其他的项目去引用了，比如说我们的项目，然后它在 GitHub 的主页会有一个，就是会有一个 user 的那个列表，然后。还有的一些衡量指标，比如说像 end user 以及 end user 它的不同的场景，其实，用户不同的场景对于项目来说，对于整个项目的一些发展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你说，你比如说 star 也好，ECU 数也好，PR 数也好，这些只是存在于你当前这个项目上，但它是不是真的被别人用起来了？其实我们还是看终端用户，终端用户用的多，哪怕它不 star，没有 ECU、PR，那说明这个项目也挺好。刚才提到了基金会，那我们得聊一聊这个基金会。就你有过的经历，把这个客户捐到 CNCF，而且你也认识很多这个 Apache 基金会的。从你的角度来讲，一个项目它加入或者不加入基金会，对它的发展有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我其实之前一直会觉得，当然这个经验可能还是因为看了 Kubernetes，然后会觉得一个项目它到了一个基金会之后，看起来会更中立一点，所以说大家参与的，意愿会更强一点。因为，不像如果说我的一个项目没有捐出去，会觉得我一直在为你打工。
就从你角度来讲，如果一个科研项目它能加入基金会或者捐赠到基金会里面，它能让更多其他企业的人来进行一个使用或者一个贡献。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这某一个大厂发起了这个科研项目，那因为有一些这种竞争存在，那其他公司的人，可能公司内部它本来就有这种限制，你不能给其他公司去做项目，对吧？做贡献。那如果你捐赠到这个基金会里面，因为它是中立的，那其他公司的人虽然我们是竞争关系，但是呢，因为基金会中立，所以大家也能用，也能去贡献，是这样是吧？
是的，是的。
那你 OB CKDB 要捐吗？
目前可能没有听到消息。
关于基金会这块，所以你的观点是，如果说这个科研项目它能吸引更多的外部贡献者或者使用者，那捐赠给基金会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吧？
一个是看起来更中立一点，然后还有因为基金会，其实大家知道比较多是 Linux、CNCF、Apache，其实这些都是海外的基金会。然后，如果想要去做出海的话，可能我们也会去考虑是不是需要捐到基金会。
啊，明白，就是这个事情还是有帮助啊。因为之前看过一个点啊，就是别人也提，就是说中国人的科研项目总是有那种 Chinese face，加入的基金会是不是就这个 Chinese face 就没了？
会稍微好一点，因为基金会其实也还是需要门槛的。我们当时捐 Curve 的时候也是，也是经历了2次才进去。
我记得他不是填个表，然后那个 TOC review，然后最后如果 OK 就过，不 OK 就不过。他这个门槛是指，
它是有一个线上，类似于线上答辩的一个过程，它会有，对，大家会来问你这个项目具体是做什么的，然后一些它的一些价值。所以说，这个项目首先也需要是经过这些 TOC 们的认可，它才能够进去。也不是说随随便便一个开源项目都可以捐到基金会。
接下来我们就到了比较开心的时刻了哈。你这个从事科研17年，其实你说的就进入这个财运17年开始就接触了这个科研了。那到今年，明天2026年即将进入第几个年头？那这几年有没有一些在科研方面比较开心、有趣的事情分享一下？
开心的事情很多呀，比如说认识了小马哥，
这个我也很开心。
我觉得这个是最宝贵的财富了。对，因为会觉得，可能我们那个时候是因为原生认识的，然后现在 AI 还是会有很多机会，然后一起去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主要就是开源的魅力。
这点我和你比较认可。其实我今天听完之后，我和你的轨迹差不多。我也是15年毕业，17年接触开源。最开始接触也是觉得身边第一个这个项目有意思，第二个就是这些人有意思。
对对对，是的。
碰到了好多这个，就是当初和你线上和你认识，后来大哥，
嗯，大哥。
对吧？还有其他好多小伙伴，大家这些聊这些还挺有意思，好吧？那我们就说点不开心的事情。有没有那些你觉得在开源圈子，他就特别奇怪？它就不应该是这样，但是它就发生了，有没有？
奇怪的事情也很多，比如说我们开源一个项目，其实它的初心是好的，然后想要说，开源一个通用的东西，然后大家都能用，但是会有一些开发者他的态度不是很好，然后他会责怪你，比如说，你有一个 bug，甚至说不是 bug，只是因为他的使用一些问题，就会直接上来吐槽怎么样的也挺多。然后我还遇到过。还有一些友商，然后拿我们的项目去改，改完了之后去做商业化，然后还要求我们去快速的给他 fix 一些 issue，反正事情还挺多的。
反正就是他拿你们的开源项目，他搞一个产品，他出问题了，还来问你们，而且他还不掏钱，是吧？
对对。
哦，这些人脑子可以，真可以。那最后我们就让慧姐总结一下，你17年刚接触开源的心态，和你到这个22年，甚至到今年，我感觉你的心态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
你对开源的认知也是不一样的。那这块儿。你就讲一下。
17年接触开源的时候会觉得很新鲜，因为那个时候刚加入进来，然后而且还会有点小心翼翼。比如说，我当时作为一个开发者，我会很期待，比如说我给 Kubernetes 提交了 PR 之后，它会不会核？然后我每天其实那个时候每天都会去刷我的那个 PR 的状态。然后会想办法去跟上游的开发者去沟通，所以那个时候是很新鲜、很好奇，然后也很小心翼翼的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到了，到了网易，然后参与 Kill Smash，然后那个时候的心态会觉得，开源很有趣，而且开源很有用。然后这个有用是在于，其实当时对于我来说是有一些。怎么说，技术影响力的影响也好，或者是说在工作中，我真实使用的工具，然后用到了，就通过开源的项目，然后真实能够使用的这种感受也好，会觉得开源对于我来说真的很有用，而且接触的那些人很有趣。然后真正转了岗之后，我会觉得接触的人跟我作为开发者接触的人其实也是两拨，因为我转岗了之后会接触很多开源运营的同学。然后那个时候可能会觉得，会觉得开源怎么说？会觉得开源跟开源运营其实是两件事情。然后再到了，因为当时是在网易 OSPO，就网易 OSPO，因为网易杭州研究院没了之后，会觉得开源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先活下去，对。然后再到现在，其实包括在 Nemograph 也做了很多开源商业化的事情，我当时也会觉得活着是最重要的。然后现在在 OB，然后其实是算是国内就是少有的，现在还有很多的资源能够真正的投入到开源上的。其实现在的状态也还是很开心，但是会有一种居安思危的一个想法。
我感觉我的心理流程和你一样，就是最开始，就是因为那会儿还在围城外面，其实任何事情都是围城。最开始觉得开源哇，好高大上，一些人在默默的写代码，然后写这东西，大家都在用，而且不求回报。对于程序来讲，这种是梦寐以求的事情，我的代码能被别人看到，能被别人使用。那等加入进来之后，发现活下来是第一要务。其实好多这个开源项目也好，搞开源的人也好，他付出的这个和他的回报远远不成正比。再到你深刻的参与到这个企业运营开源这一块儿，那企业考虑的和个体开发者考虑的又完全不一样了。可能我感觉慢慢有点祛魅了，可能也更深刻的认识到开源可能不像最开始想的那样，也不像别人眼中讲的那样，它可能就是我心中的开源，可能按照自己内心去做一些事情，可能就是最好的，对吧？
是的，是的。
好啊，今天聊了好多了，我们来到最后啊，你在这个行业有好多年了。那我们接下来就给两拨人一些建议。第一拨人就是这些，他是个体开发者， 或者就是开发者，他原来没接触过开源，但是他会写代码，比如说大学生，比如说有些企业内部的人员，他一直在写企业内部的代码，但是他从来没贡献过开源，那他们想通过开源，就是你说的获得我内心的这种自我成就感，那给他们一些建议。
这个建议就是登录 GitHub，打开 GitHub，然后真正的去找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项目，然后参与开源。对，然后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首先，你通过 PR 可以就是真实的参与的这个项目，然后可以通过这个 PR，然后跟上游会有一些沟通跟链接。对。
就是像你这样从开发转到这个想转运营的岗的，有没有一些建议？你是劝退还是鼓励，还是说量力而行？
我觉得，其实从技术角度，就是其实从就是，我想这句话怎么说啊？其实技术同学去转行去做运营，我觉得，就是在运营当中能够做的事情其实还是很多的，但是可能也需要去，考虑好你之后是不是只想去做运营，还是说还是想去写代码，因为每一个工种它要做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
好啊，今天就到我们最后了。我们最后，慧姐，你再给大家推荐一些你认为对这个从事开源也好，或者运营也好，相关的一些书籍啊，或者是视频、播客、公众号，你看你有没有？
书籍的话，可能就是《大教堂与集市》，这个是不是很多人都推荐过了？
经典。
是很经典，但这本书确实很值得去读。然后播客的话，我听的比较多的，像张小俊，还挺多的，因为平时通勤时间比较长，然后播客听的也比较多。我觉得，就是参与开源这个过程中，就是因为我们的项目其实它是公开被用户也好，或者说被生态也好，会去用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属于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学习。
好啊，感谢慧姐，今天我们已经聊了挺多了。那个有一个点就是给大家说一下，慧姐后面也会去加入我们这个开源面对面播客，她也会去找大家录播客。如果大家想跟慧姐去录制播客，直接找慧姐就可以，我们的 GitHub 地址上提一次就好。好，感谢慧姐，感谢大家。